他此记忆甚丰富啊，使我不住思量。我们今天晚上呢，要来讲神所赐给利未人的产业，也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服侍主神给我们的产业。是这个产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啊，是最好的产业，都走，那就最好的是主耶稣啊，他是记忆甚丰富。所以今天我们的心啊，每一个爱主的人心中都有个催促，得他最好啊。那个副歌也非常好，副歌说：“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啊，下面这句大家来对一段啊。今天我心啊，我心竞争住在所有干净事物之眼啊，我心。今天正住在哪里啊？住在所有甘甜事物的源头里边。所有甘甜事物的源头是什么？就是耶稣。耶稣所有甘甜事物的源头。凡是你觉得很甘甜的，一想起来真的幸福很美美好很满足的啊，那个甘甜事物啊，都从主耶稣这个源头里面发出来。我心，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呢，住在主里边呢，就住在所有甘甜事物的源头里边。好，我们就唱到第三节啊。我已拣选主耶稣，拣选他做希望，他赐给耶稣丰富，使我不住思量，让他赐我的救主乃是我的翅膀。今天我心有罪处，得他最好。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我心竞争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耶稣，耶稣，他乃是我满足，使我消除我的要求，平静我的意愿。你看这个主耶稣啊，他能够消除我的什么？消除我所有要求啊，并且呢平静我的意愿。我们里边像波浪不平啊，感觉到心里面要好像波浪翻腾的时候啊，感谢赞美主啊，主能够消除我们里边的要求啊，平静我们的意愿，像波浪翻腾的那样一种不平的心境啊。哎，主耶稣一摸着主耶稣，他就叫我们叫做平静下来啊，我们里边就有安静，就有喜乐甘甜啊。大家唱歌这个诗歌没有？
唱
啊，唱歌啊，
这个很。这旋律特别熟，
特别熟啊！
唱的就小，
哎，
旋律很
熟。哎，这个词你唱过没？
这
没唱过。没唱过，这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介绍你们呢，能够好好的唱一唱啊！我们再把这个第三节再唱一遍，好不好？啊！
我已拣选主耶稣，拣选他做希望。他赐给最丰富，使我不住思量，将他赐我的救主乃是我的至宝。今天我心 心有催促得他最好。耶稣耶稣，我心牵住耶稣，我心紧紧住在所有，甘甜是无自由。耶稣耶稣，他爱使我满足，是他加速我的要求，平静我的意愿。
好，我们对着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一切甘甜事物的源头，我们能够认识你并且和你相交，住在你里面，你带给我们人生无限的丰富。你因为你那里有用不尽的恩典，有说不完的大爱，有奇妙的能力，有我们天生所需要的供应。主耶稣啊，能够认识你真好，能够住在你里边是我们无上的福气。感谢赞美主，你就是神所赐给我们最美最好的产业，是吧？难怪作诗的人说，今天我心有催促要得着主最好。但愿今天你把我们每一个人姊妹都从心中记起这个愿望来，我们和那一位作诗的人一样说，主啊，我今天心中也有个催促要对你最好。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吹气在你话语中，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你的丰富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立位之派的经历啊。
长姊妹，你为小的经历，
这立位之派呢，就是一个得胜的支派啊。立位之派呢，也可以说是特别是亲近神的支派、啊、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是特别蒙恩典。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利未支派是最靠近神，所以所有神把那些服事的事情呢，都交给利未支派来做。所以除了利未支派的人之外，一般人不能够祭祀，不能够侍奉神。这在旧约里面啊，现在在新约里头呢，你们晓得吧？我们都是祭祀啊，所以新约里边就没有分别。我每一个神的儿女，我每一个信主呢，都是做祭祀的。啊，那么立位之派呢，他们我们已经讲过很多点了啊。他们是在神面前呢，神给他们要求非常高，要求生命丰富、嗯、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立位之派，也就是说一般服侍神的人，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得到什么呢？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产业呢？这就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啊。我们来讲立位之派的产业啊，我们先来读几处圣经，先读《生命记》。《生命记》第十章，哎，《生命记》旧约圣经的第五卷，《生命记》第十章第九节。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分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好，再读第十八章，还是申命记第十八章 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彼在以色列中无分无异，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起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并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好，我们再读一次啊，约书亚记十三章，申命记下面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十三章十三章三十三节。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是应许他们的。再读一次，以西结书四十四章，以西结就是在以赛亚书的后面啊，以西结耶利米，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在旧约圣经比较后面啊，以西结四十四章，四十四章二十八节。嗯，四十四章二十八节。嗯，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我是他们的基业。好，读了这几次圣经啊，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利未人呐、他们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呢，就他们在以色列人中啊，没有分到产业的。这里还有讲，
等会还有人。
哦，对，他们厨房里还有人。
厨房里还有人。
我们挤一挤。嗯嗯。现在我先发一个问题啊，我们大家来想想看，到底利未人有没有产业？
神的产业。嗯。
啊。
有，后来他有羊，也有羊群，他周围的地方全是他的。
他圣经里面说呢，是利未人呢。在以色列中没有产业，所以当约书亚把迦南地啊那块流奶与蜜之地啊就攻打下来，那么把这个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分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时候啊，其他十一个支派都有一份地业，都有一份产业，但利未人就没有啊。这利未人呢，在他弟兄当中，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啊，他是没有分到产业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那我们服侍主的人就害怕了。我们利未人服侍主，现在神还不给我们产业，还不分给我们产业，那我们吃什么？那我们穿什么？那我们怎么生活？ 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义利未人，他的意思啊，在以色列民中是没有分到产业，但并不是说利未人就没有产业了。不过呢，利未人他们所得到的不是一般以色列百姓所得到的产业，也就是说他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产业啊，和一般以色列人呢所得到的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的人呢，他们都得到一分地业啊，他们在迦南地，在那个里面哎怎么样？哎，有的人在这个地方，有的人在那个一块一块的产业，利未人就没有。那怎么办呢？哎，虽然没有土地，但是呢，神还是给他们丰富的产业啊。所以下面呢，我们讲到，那么利未人在神面前所得到的产业是什么呢？啊，那我们下面也请钱亮来给我们交通。
那我们这几次一直在讲那个利未人呢，在讲到利未人的时候呢，特别讲到就是利未人是一群特别是蒙神喜悦的人，神呢特别从就是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是以色列的民族当中呢拣选他们出来来侍奉神。好了，那么圣经里面呢，通常在讲到利未人的时候呢，啊，他就没有包括就是亚伦的一族。那我们可以先读一段圣经来看一看，好吧？我们看一看那个民数记的第三章，第三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九节。我们从第五节吧，第五节到第九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
好了，那这里讲了，就通常讲到利未人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讲到利未人他们是从属，就是跟就是神呢把利未人就是交给了亚伦，然后呢他们就协助亚伦做办理帐幕一切的事情。那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们利未人侍奉神呢，就是辅助亚伦。亚伦呢，就是他亚伦这一支派，我们上一期讲了是吧？专门就是做祭司的支派，就是亚伦呢，就是他的厨艺，他的后代才能够做祭司。但是所有利未人其他的支派，我们讲到利未有几个儿子，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利未有几个儿子？利未有三个儿子，对吧？三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那就是那个亚伦呢，就是其中的就是一个儿子，他们那个支派下来的。那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利未人呢，他们呢就专门呢，就是神呢就要求他们出来跟从祭司，做在帐幕里边做侍奉神的事情。好了，刚才我们读了很多很多，就是神特别提到，就是说利未人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是没有产业的。那我们在讲到那个旧约的时候，特别讲到，你还记得吗？就是神呢，曾经就是呼召那个亚伯拉罕，就是从那个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以后，他是怎么就是应许亚伯拉罕的？是吧？他首先要应许亚伯拉罕什么了？他的就是说子孙很多，是吧？子孙要像天上的星和地上的沙那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就是神呢，曾经呢，就是把迦南地的那一片地呀、啊，就是赐给他们，说什么就指给亚伯拉罕看，告诉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好了，那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呢，就是神特别祝福一个人的时候呢，或者一个民族的时候，通常都是拿什么来祝福他？就是拿那个地，对吧？那如果说你说你在神的面前就是特别蒙恩的话，神呢就会把这些地业呀、什么东西全部的都赐给你啊，你越蒙福呢，他就赐给你的越多， 你看那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人进来，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罗德是吧，当时呢就是他们在那个牧人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他说什么，他说你我是兄弟，我们不可以相争是吧，他说你那东西南北你近眼看，你看到什么你可以先挑，但是之后以后啊，神呢就特别就赐福给亚伯拉罕了是吧，他说什么，亚伯拉罕你上到那个山上去，他说你从东往西看，把你就是纵横所走的那个地，凡你脚踏所的脚所能踏的地方我都赐福给你啊。所以说呢，你那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好像读到这里了，你看看那这利未人在神的心目当中呢是特别喜悦的一帮人对吗，是特别从拣选出来侍奉他跟他亲近的一帮人，但是很奇怪呢，神呢特别就吩咐摩西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利未人在他的弟兄当中呢不可以有产业啊。刚才呢王弟兄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了，那利未人他到底有没有产业，有没有啊，有是吧啊。那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吧，我们先读就是民数记的第十八章二十一节，他说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好了，这是第一个。那我们特别讲的就是因为呢刚才读了那很多的圣经的章节啊，讲到神虽然没有就是在以色列当中赐地给利未人，但是呢神却把什么呢，就是最好的最丰富的东西呢他赐给了利未人。那圣经里面讲什么，他说什么，耶和华神就是利未人的产业。那所以说在这里那个二十一节那里就刚才就讲到什么，他说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人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好了，那我们现在再来做一个算术题啊，我们现在来算一算啊，以色列有几个支派，
十二个
对吧，除掉那个利未支派以外还有几个，还有十一个对不对，好了，还有十一个，我们现在要开始算了啊，还有十一个。那么在神这里要吩咐什么呢，所有的以色列人要拿十分之一出来献给神对不对，他们地里所出产的包括一切所有投生的他们都要献给神对吗，也就是说所有的利未人那十一个支派对不对，他们就要有多少啊，有
十分之
十一要献给神了对不对，好了，那么十分之十一献给神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利未支派他们得到的是多少啊，十分之十一对不对，但是呢那些以色列人真正他们得到多少啊，他们是得到了十分之九。好了，在我们在第一笔上啊，我们第一笔上，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就是下一笔上，那我们看看二十五节呢，他说什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小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好了，那我们现在又开始算了，那接下来呢他利未人的这十分之一呢，我们知道就是他这利未人所献的这十分之一要交给谁啊，要交给祭司哈，要交给亚伦的后裔，要交给祭司。好了，那利未人现在得的是多少，十分之十一对不对，他们再拿出来十分之一然后呢就交给那个交给就是祭司了是吧，所以说你发现没有，那我们从这个账面上啊，从这个算来算的话呢，其实利未人他们本身应该得的比以色列人要多对不对，那我们利未人的十分之一再献出来归给祭司的时候，你发现没有，祭司所得的反而比利未人呢又更多了，
十分之一啊，
更多了，这个账呢你下去算一算啊， 那我现在给大家算的这个账的目的说呢，那就虽然说呢，就是我们从表面上神呢就是吩咐摩西啊，说什么利未人不可以在以色列的就是这个民族当中呢就是得基业就得产业，但是呢实际呢神却把他自己就最丰富的最好的就全部呢就交给了利未人，反而呢就是说侍奉人的人呢反而什么呢从神那里呢得的更多，因为这是旧约啊，我们就是看这些就是说物质的这些方面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从他们得着就是产就是那个啊、就是出产呢、啊那这方面他们得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待会儿后边我会要看利未人呢他们所得的这些就是说他们也有居住的地方嘛，对不对，那神呢却把什么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当中最好的那些城啊以及城就周围的这些村庄啊就是这些土地呢赐给了利未人。那今天圣经我们不读了，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以后可能后边我们要讲了，就是说在利未人当中的那个所有的城里面，就神赐给利未人呢有48座城，就是在以色列的他们的弟兄当中啊有48座城，其中有6座城呢是陶城，那这在6座城当中呢有一座城呢是特别有名的，叫什么呢叫希伯伦呢、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故事有没有记得啊，希伯伦呢就是在那个约书亚记里面记载呢这个城呢它又叫我看看啊，它又叫就是基列亚巴。好的，那么亚巴呢就是这个人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亚拿族的人的祖先，你还记得吗，曾经呢就是摩西派了12个探子是吧到那个就是啊迦南地里边去窥探的时候啊，其中有只有2个探子啊，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对吧，他们呢就是报好消息回来，那剩余的10个支派的那些探子呢都是报恶消息，特别讲到什么东西，他说迦南地里边的那些人呢都是巨人是吧，那么这个亚拿族人呢就是巨人当中的巨人，你看啊就是特别难对付的一群人，所以说呢当后来呢就是那他们那个以色列人呢去攻打迦南地的时候是谁啊，是加勒呀，他呢就带领他的那个支派里面呢就是把这个族啊就攻打下来，赶出了其中的3个族长啊，那后来呢就是摩西呢就是约书亚呢就把就是这个城啊这个城我们叫希伯伦城把它赐给了加勒他们那个支派，那本来呢加勒呢就是他打算就是把这个城呢要赐给他的女儿以及他的女婿，那加勒的女婿叫什么名字我们之前读过了还有没有印象，
没有
啦，在四世纪里边曾经有一个四世叫什么叫厄托涅，是吧，厄托涅啊，那我现在我们先不讲其他的，那就是说本来呢就是加勒呢就是准备把这个就是得到的这个城啊要赐给他们的，赐给他的女儿和他的女婿的，但是最终呢加勒就是因为爱神的缘故，他就把这个就是最难攻打的这个城啊就是最丰富的这个城呢反而转给谁了，转给了利未人了，那也就是说呢就是说其实呢就是所有爱神的他们这些爱神的这些人呢啊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你发现没有，在11奉献里边呢你把什么东西奉献给神呢，就是你所得的1/10当中最好的东西你要奉献给神的，神呢就把就是说是所有这些最好的东西呢全部都赐给了利未人，所以说呢就在利未人所居住的那些城次当中啊在他们所得的这些物业产业当中呢都是最好的啊，这个就是从旧约里边的就是利未人呢就是我们看了就是说其实呢就是我们所有侍奉神就是跟从神的这些人呢啊从地上来看呢是好像没有产业的，但是呢一旦神作为他们产业的时候呢反而他们得到的呢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丰盛，好了，这个我呢就讲了这么多，就反正就是作为利未人的这些产业
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讲的啊， 利未人是不在以色列人中得着产业，也就是说他和以色列百姓所得的产业、是不一样的。那么神给他们什么呢？神给他们的是比以色列众百姓更加美好更加丰富的产业啊。那么我们下面讲很多点了，像前面讲十分之一是其中一个点了啊。而最宝贵的呢还不是十分之一，还有什么？是耶和华神自己啊。所以这点很重要的啊，就神说啊，这些以利未人他们不在以色列当中得着土地得着这产业，但是呢我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所以这里啊，我们看见产业分两大类，一大类呢那就地上看得见的，像土地啊房产啊或者地上的财富啊等等啊。那么另外一类呢是神自己，就神做他们的产业啊。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啊，我们一般人啊，我们世界上的人啊，都希望得到的是什么？都希望得到地上的产业，地上的丰富，我有多少的房子，我有多少的田地，我有几座山，我有几个公司啊，或者我有什么多少的股票等等啊，这就是我的产业。在地上呢看得见的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这是一种产业啊。还有一种呢是神自己，是属灵的丰富，是天上宝贵的神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来想想看啊，哪一样好？你说是神自己好呢，还是神所造的东西好？
神自己最好
啊，
神自己
最好啊。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今天我心有催促，对他最好。这个是里面的眼睛被神开启的，看见对他最好。我们是得到房子最好，得到田地最好，得到某某得几个公司最好，但是有些人也没眼睛被开起来之后啊，看见都是神最好。我举一个例子，那一天这个彼得跟约翰呢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神啊，你们记得使徒行传第三章啊，在美门口啊碰见一个乞丐，一个要饭，并且他是瘸腿的，因为他瘸腿嘛，所以他就不能够正常工作啦，所以变得很贫穷啦，就向人求救济啊。凡是进到圣殿中去的呢，哎呀，请你施舍一点给我呀，请你施舍一点给我呀，请你施舍一点给我呀，都求施舍。那么他看见彼得跟约翰来了，也向彼得约翰说，请你给我一些施舍啊。彼得怎么说？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有的是什么？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我把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给你，叫你起来行走。结果彼得一说这个话，这个瘸腿的人呢他就起来了，他就能够跳起来，并且圣经里面说他走着跳着赞美神，进到圣殿里面去了啊。所以想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呢我又拿上了耶稣基督的名字。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啊，金银好啊，是得到拿上了耶稣好啊？
当然是他的
啊，
他是暂时的主
那就是神自己，是叫他能够站起来走，因为神来了，主耶稣来了啊，叫他起来行走啊。所以呢里面眼睛被开起来的人呢、都觉得得着耶稣才是最好。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啊，保罗说啊，我从前呢我在家，我是个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是西班牙人，说是你西班牙人，那我是不得了的啊，我在加马利门要受教，我是在同辈当中是佼佼者，最优秀的。他自从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啊，我以认识基督为什么？为认识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坟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看，保罗是一个认识基督的人。我们再来看看摩西啊，这个摩西啊，他被埃及的法老王收养到皇宫里面去，做法老公主的儿子。那么据说呢，这个法老王啊，将来的位置啊，就传给他这个女儿的。那摩西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啊，你想想他的前途怎么样？
光明
啊，那是前途无可限量了啊，很可能将来埃及法老王的位置啊，就经过他的女儿之后呢，就传给摩西，那是不得了啊，那是千千万万人求之不得的了，求都求不到了。但摩西呢，长大了之后啊，他不肯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呢同到旷野去受苦害。哎，摩西到旷野去啊，跟以色列百姓走旷野的道路啊，的确是不容易的哦。啊，不但是旷野东西没多少东西可以吃的，并且在旷野道路上啊，难处很多啊，还有这帮以色列人也不是好办的，他们天天找摩西的麻烦的。哎，说摩西啊，你把我们带出来，要我们死在旷野啊！摩西啊，我们这里没什么水好喝啊！摩西啊，我们这里没有肉吃啊！摩西啊，你在这你看看，天天就是枯燥无味的麻辣呀、啊！嗯，你看看，所以跟这帮以色列人在一起啊，那真是日子很不好过，天天麻烦。那摩西呢，宁可和神的百姓在旷野同受苦害，也不愿意享受埃及那个最终之快乐了。啊，为什么摩西肯丢弃埃及皇宫中的荣华？因为他眼睛，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他看见了人所不能看见那个荣耀的走了，所以他像保罗一样，也认识基督为至宝了。我再讲一个圣经里面一件事情，易斯提记里面啊，这个易斯提啊，就被一些其他的童女啊，被选了要到埃及的，我不是到那个马代波斯啊，到马代波斯里面，因为那个亚哈斯鲁王啊，皇后被废掉了，所以选一个来做皇后的，那么这些童女呢？都去一个一个呢，就进到皇宫里面去啊。他们打扮得很整齐啊，经过香汤沐浴啊，等等等等啊。哎，那么去见王的时候呢，王要来选他们呢。去见王的时候啊，他王宫里有个规定，你们这些众童女啊，经过这里要去见王之前呢、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要求一样东西。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啊，那么每一个童女呢？对于他们自己所要的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要很好的衣服啊，我要很好的怎么头上的装饰品啊，我要很好的什么金手镯、银手镯啊，我要什么一块什么钻石项链呐、啊，我要什么哎，埃及皇宫里面那些古董啊。”同样呢，说看看什么东西最好，他们要什么。那易斯提呢？你们说易斯提要什么？啊？哎，易斯提啊，就除了太监所吩咐给他的东西之外呢，别无所求。他不要任何东西，你给我什么我就什么啊，你给我穿什么衣服我就穿什么衣服。为什么呢？因为他想了，我的心不在这些皇宫里面的东西，我的心能够见到这位君王。能够眼见这位荣耀的君王，我就心满意足啊！所以别的人呢、啊，这个心都在埃及皇宫里面那些财富，意思是呢，他的心啊，在这个君王的身上。你们希望我们弟兄啊，你希望不能娶一个太太啊，这个太太呢，就是看中你的财富啊，因为你有很多的田地房产，你有很多的股票，所以我想嫁给你。还是因为哎呀这个男孩子太好啊，我只要跟他在一起就穷苦一点都无所谓。是你选哪一个？很多人都是选哎，谁家最有钱啊，谁家最有地位我就嫁给谁。意思就是我不在乎这个财富， 我要的是什么？要的这个男孩子，要这个君王的喜欢。这君王给我看见了，君王也看见我，我也看见他，我就满足了。所以他一心一意啊，就在君王的身上。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你要的是这些足之外的财富呢，还是要足自己？所以这样呢，我们大家一个定案了啊，什么最好？
当然是
这是什么最好啊，所以这个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今天我心有催促，这什么最好？对耶稣最好。所以刚才我们另外刚唱诗歌啊，我宁愿有耶稣，是不是啊？哎，因为宁愿有耶稣胜过地上的财富无边呢 啊所以这个讲的利未人所得到的产业啊，是耶和华神自己，得到耶和华神自己啊，比得到所有别的东西啊都好，都宝贵的多。好，这是我们第二点啊，利未人的产业是神自己。第三点呢，叫利未人的产业啊是祭司的责任。好，我们读到约书亚记十八章啊，生命记后面啊，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七节。好，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责任就是他们的产业。好，就到这个位置。所以利未人的产业啊，还有另外呢，就除了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之外啊，供耶和华那个祭司的责任呢，也是他们的产业。供祭司的责任就表示啊，他能够进到神面前去亲近神，他能够进到神面前去去服侍神啊，可以瞻仰他的荣面，能够享受他的同在。哎，你知道这个就是最好的福分了。所以你想看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跟前啊，主耶稣什么？主耶稣说玛利亚得到什么？玛利亚得着上好的福分。所以一个人啊，能够亲近神，能够侍立在神跟前，能够瞻仰神的荣面啊，这是上好的福分。所以大卫怎么祷告呢？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我还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里，瞻仰他的荣面。所以弟兄姊妹，我表示基督徒什么最好啊？基督徒啊，我们最宝贵的就是能够常常活在主面前，来瞻仰他的荣面了、啊，能够在天天看见主的荣面，能够听听他的声音，能够听看看他的笑脸，这是最大的福分啊！所以那个所罗门王的时候啊，有一个示巴女王从南方来嘛，哦，一进到那个所罗门的王宫里面呢、啊，看见这个君王啊。他讲的智慧话，他所显出的尊贵荣耀啊，啊，他就对那些所罗门的臣仆说：“哎呀，你们呐、啊，能够侍立在这位这个聪明智慧的所罗门王跟前呢、啊，你们真是有福了。”啊，所以这个就要讲到我们那个侍立在神面前做祭司，就是最大的福分，最大的祝福，因为做祭司啊，还带来。下面第四点呢，就他们得到耶和华的火祭啊，是这是跟第三点连在一起的。你得了，你有了祭司的职分了，那么你这祭司的职分呢，可以得到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啊。这点还反而肯定要加上这点了。
刚才弟兄们就交通的这个说句呢，利未人呢是在他的家庭中没有产业，无份无业，然后在以色列中呢，他们也无份无业，摩西呢也没有把这个产业分给他们，好像是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刚才我们提到一些经文，就是说利未人呢，他们有48座城，城外的郊野， 那他们呢当然不是说在以色列他们呢种地，以色列他们种地，他们是可以牧放自己羊群，然后这个呢会有一部分的就是说会牧放羊嘛，会有，然后呢再就是以色列人呢奉献给神的十分之一，这个是也是给利未人，然后还有一些礼物，当然这是礼物上的。那更重要就是说神，就是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最丰富的。那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人本来神是拣选了这样一个民族，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但是后来呢在却拣选了利未人来专门来特别来服侍他，而且就是说祭司呢也是从亚伦的家中出来的。那这是说到这个，就是说利未人的产业呢是送给耶和华的火祭。其实讲到祭物的话，就是说人本来在最初的时候啊，人在没有罪的时候，人和神之间的界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自从这个罪到了这个入了这个世界以后的话，人再要去见神就不能直接见神，因为必须要通过这个祭坛。那因为怎么说呢，因为神他是完全圣洁，人犯罪以后人是不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人也是不义的，所以就是说人是没有办法只要说与神亲密的交通，那就是说去见神面的不行。那我们知道的圣经里好的例子啊，比如说那个乌撒啊，他就去摸，就当时那个抬那个约柜的时候，他就去摸，那耶和华直接就将他击杀在那个约柜旁边。所以就是说，因为神是完全圣洁嘛，所以人在要去，如果不通过祭物的话，人是没有办法。那在摩西五经里面呢，最中间的一卷书就是利未记，利未记里面一开始讲了五个祭。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还有赎罪祭和赎愆祭。那前三个祭呢，都特别提到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燔祭是一个火祭，素祭是一个火祭，平安祭里面当然也包括很多的内容哈，比如说提到这个举祭，举祭就是指这个右腿，也提到这个摇祭，摇祭当然指这个胸。还有感谢祭，还有还愿祭，还有甘心祭，那这么多的祭物，那说到燔祭的话，那是要全部献上。当然这些祭物呢，全部都是预表主耶稣，那也就是说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完全成全了这些。那燔祭呢，就是说要把自己呢完全献上。那素祭的话，就是预表说要有一个这个完，因为素祭特别提到它是自圣的，就是要有一个完全那个圣洁的生活。那平安祭呢，这些呢，比如说举祭、摇祭啊、感谢祭啊、还愿祭啊、甘心祭啊，那这些祭物的话，那都是说与神之间的一个交通，就是怎么样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因为这个。平安祭的话，其实英文它讲到这个叫 fellowship offering， 就是说是可以与神呢、之间的交通。好，当然这个都是旧约。那就像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一样，就是说，那我们讲到说唱的就是说最宝贵的是耶稣，是吧？永远的耶稣。那也就是说，在新约的这个时代呢，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说。我们要去献祭也好，我们与神交通也好，必须的借着耶稣，而且是在主的名下。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就是说非常非常宝贵。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地上所有的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在天上都有，地上有桌子天上一定有桌子，对吧？那在地上呢，曾经以色列他们盖过一个圣殿，在天上也有圣殿， 地上在圣殿里面有约柜嘛，天上也有约柜。那地就是说地上所有的天上都有，而有一些东西是天上有的地上没有的。所以就是说，所以这个是，这就是说，当我们借着耶稣，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得见那个不信的人看不见的，我们就能得到那个不信的人怎么都得不到的那个属灵的丰富和那个宝贵的地方。所以就是说，那今天我们在这样聚会，那我想问一下，因为这个天上有没有聚会？地上有聚会吗？对吧？地上有圣经吗？天上有没有圣经？所以就是说，真正宝贵的是在天上。那我们现在信了耶稣，那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是绝对会发生的，是吧？有些事情不一定发生哈。好，但有一件事情绝对会发生，就是耶稣要再来。所以那一个信的人，那我们就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是最盼望的是他再来。我们不会说，主啊，你晚点来，或者你不要来，对吧？我们不会这样的，我们一定是很盼望他的再来，对吧？因为当他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得赏赐的。那你说得什么赏赐呢？那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以就是说，利未人他们当时在服侍旧约的时代啊，他们从神那里得到非常宝贵的。而且呢，他们呢，就是说，因为以色列献的是最好的嘛，对吧？那其实今天也一样，当我们要愿意反思神的时候呢，神也是把那个最好的给我们，特别是尽职的祭司。其实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是祭司嘛，按照那个彼得前书里讲的，对吧？但是呢，有一些祭司他不尽职呢，所以呢，神也是特别恩待那些尽职的祭司，那就给他特别的丰富。所以就说这条路就是这样的，就是当你上了这条路的时候呢，神会利上加利，恩上加恩。就是其实我们最初的都那么一点点，但是神就是看你那一点点，然后呢，不断给你加的，好吧？
我想我们再读一读几节圣经啊。我们先读《生命记》十八章。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读过啊，《生命记》十八章。开头的时候读过这些圣经，再读一次。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分无异。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啊，所以他们也吃的。我们再读，约书亚记十三章。十三章十四节，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这里讲到神给利未人的产业呢，除了神自己之外，还有就是也献给以色列神的火祭，神的百姓献给神的火祭啊，都是给利未人和祭司来享用。那么刚才弗兰克已经讲过啊，在以色列献给神的祭啊，大部分都是献给神，当然献祭给神就是给神享用的吧。但神有非常大的恩典呢、啊，当神的百姓把那些燔祭啊、赎罪祭啊、平安祭啊，都献给神了之后呢，有些东西啊是可以给献祭的人享用的，当然燔祭不可以，因为燔祭是全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通通要烧给神的，一点都不可留下的。那么赎罪祭的也不大可以的啊。那这种平安祭呢？是可以。平安祭啊，有一部分。比方那些脂油啊、内脏啊，假设是平安祭的羊呢，那个羊的那个肥尾巴呀、那都要献给神的。但是呢，它有平安祭相当部分呢，可以 留下来给献祭的和祭司吃的，利未人和祭司吃用的。那么其中最宝贵的吧，啊，那自由这些绝对不能吃的。这自由代表什么？自由代表最丰富的部分嘛，啊，因为牛也好，羊也好，只有等它长得很肥壮的时候，才会有自由，是不是？嗯，假使瘦瘦弱弱的，那就不会有自由了。啊，所以自由代表神的丰富，那个丰富和荣耀呢，是完全归给神的，我们人不可以享受。啊，但是呢，其他的一些部分呢，特别最宝贵的两部分，刚才樊凯也讲过了，一个是胸，一个是腿。他的胸呢，献给神，到神面前摇一摇，就献给神了之后，哎，可以拿下来之后啊，就给祭司他们来立为人来吃。还有腿，腿呢举起来叫做举祭，一举起来之后，这个举祭的腿啊，那么这个举祭的腿呢，也是给立为人和祭司的享用。啊，那我现在要和弟兄姊妹大家来讲一下啊，什么叫做摇祭的胸？什么叫做举祭的腿呢？在旧约里边呢是一个物质的东西，那么新约里边呢就不重在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新约里边呢要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这个胸代表什么？我们的胸部啊都是代表爱啊。你看小孩子躺在母亲的胸怀当中啊，那个约翰呢就靠在主耶稣胸怀里边，都是代表主的爱，享受主的爱啊。而这个胸在神面摇一摇呢，就表示这个东西啊不是死字，不是静字，不是死的，不是一种静字的形态，是活的啊，一个活脱 活泼的形态。所以摇祭的胸啊，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爱。这个爱呢和我们人类的爱啊就不一样，我们人类的，我们普通的爱啊，我们经不起考验。比方说那个前两我们关系都很好，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哎，但有一天呢我们厉害，有点厉害的冲突了，哎，假设我们两个人啊都去找一个工作，就他也想去得到这个工作，我也想去得到这个工作，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两个就是啊可能为了这件事情呢，好朋友变成什么了？变成仇人了。世界上这样的人很多，为着利益啊至亲好友都变成仇的冤家，为着因为地上一点名利地位等等，一发生利，平常可以的，大家吃吃喝都是很好的，但是一发生利害冲突的时候，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更不就把他当成外人。这个呢，所以我们地上人的爱啊是个会死的爱，不会摇动的啊，就是不会那样活泼的啊。所以换句话说，经不起考验，一碰见难处，一碰见思念之后，朋友也做不成，那就这爱啊都是不完全。但主耶稣的爱呢，他经得起死的考验。你看看啊，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啊，那个彼得啊在大祭司的院子里烤火，然后一个侍女，哎，对彼得说，哎，你不是也是拿撒勒耶稣一党的人吗？就彼得说，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你看看，那么耶稣听见没有呢？耶稣当然听见了。耶稣，假设你是主耶稣，我是主耶稣，我们会对彼得怎么样？这个叛徒啊，你看真是没有良心，我跟他在一起啊同吃同住三年半之久，我正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哎，
主知道他三次不认的呀。
啊，
主知道他三次不认的呀。
是啊，但是不管知道不知道，就当这件事情表现出来的时候，你想想，假设今天有一个人，啊，是这个本来你是跟他好的不得了的，哎，有一天他居然他出卖了你了，那你会怎么样？啊，等你先讲什么呀？
那肯定嘛，煮豆燃豆萁。
嗯，这个
弟兄都要发班了，对不对？
嗯，
别讲人了。
那是我们信主之后就有啊，假设一般呢，一般人怎么样？ 你这个人没有良心啊，我白对你好了，从今之后
不来往，
不来往，
不相往，
对我们人的爱会死掉的。那主耶稣呢，他又从死里复活之后啊，你遇见事情去找彼得，向彼得显现，告诉玛利亚说，你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他特别的记彼得名声，因为他特别关心彼得，就唯恐彼得跌倒了，唯恐彼得伤心了，唯恐彼得害怕了，所以主呢就特别关心他。这个爱叫什么爱？这叫复活的爱啊！所以呢，我们服侍主的人呢，要经常享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的爱啊！所以邓弟兄讲，我们有主耶稣复活的爱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啊原谅这个弟兄、啊、这个出卖我的弟兄，这个对不起我的弟兄、嗯、要不然的话，没有主耶稣的复活的爱在我们里边呢，我是做不到。所以这个香是遥祭的秀，就主要是复活的爱。那么举祭的腿呢、啊、这个腿是代表你想一个身体里面最有力量的是哪一部分，就大腿、啊、所以腿代表能力。那么这个腿呢是举起来的，那就讲到基督的大能了、啊，是高复活升天，被神高举起来基督的大门。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彼得起来做见证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以色列人啊，你们说杀害的这位耶稣，你们把他定在十字架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呢，神用右手把他高举起来，坐在他的至高的宝座上，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所以你们今天看见圣灵降临啊，就是见证主耶稣就已经圣殿得荣耀了。那么彼得一讲的时候呢，圣灵能力就在他的身上，所以彼得一讲到啊，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这个就是那个举起的腿啊，现在就掌握着拿在彼得的手中了，彼得就享受到进得到啊基督圣殿的大能了。那么刚才我讲到彼得不是进到美门科到圣殿里面去，你看看一封拿上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瘫痪的人起来行走了，这代表什么？就基督圣灵的大能在他的手中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好好的亲近主，要做祭司啊，就能够享受能够进入到基督复活圣灵的大能，要多好 啊！所以这个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啊。这个假设你没有好好的服侍主啊，你尽力不到的了，你除非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亲近主，好好的服侍主啊，就能够享受到那个摇祭的胸复活你的爱，举祭的腿圣天基督的大能，这都美好。好，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啊，下面第五点呢，就讲到利未人的产业啊，是以色列中出产的四分之一。刚才前两地方已经把这点讲过了啊，或者我们把圣经读一读啊，《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十八章《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啊。所以这个十分之一，刚才前面讲的很多了啊。那我再稍微就补充一点呢，就是这个利未人要得到这个十分之一的产业，就代表啊。利未人的产业和以色列人的产业是分不开的，这第一点啊，那就是说利未人的产业和神的百姓的产业啊，是调和在一起，连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只有当以色列百姓得到产业之后呢，他们也才能够得到产业啊。所以那就当神的儿女们有享受有得到的时候， 你才有享受，你才得着。如果神的儿女们没有得着，没有享受到的话呢，你也就得不着。所以利未人的产业和以色列百姓的产业啊，是紧连在一起，息息相关，是不能够分开的。好，我想补充这一点。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六点啊，第六点呢，讲到利未人的产业啊，是征战中所分到的那些礼物啊。我们看民数记31章。民数记31章25节都讲了，25节到了30节。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人所掳来的人口和剩出的总数，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500取1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从以色列的一半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样牲畜中每50取1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啊，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就行了啊。我们看见啊，这些掳物啊，是当以色列人去打仗的时候啊，是要打了胜仗了，那不但把敌兵打败，并且呢还能够分享到很多的掳物。在掳物当中有牛啊、羊啊、骆驼啊等等牲口，还有人口，还有呢还有金银财物啊。所以大卫啊，每一次去打仗的时候啊，他经常把仇敌打败了啊，然后呢大卫就得到许多金银呢，用回来或者成为建造圣殿的材料啊。所以这些因为打仗而所分享到的胜利的成果，也是神的儿女们所享受到的产业。神的儿女们的礼物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啊，基督徒啊，不要怕难处啊，难处来到了之后啊，那就是神哎，让我们要经历耶和华在仇敌跟前为我摆设宴席。23篇是不是这样一句话？在我敌人面前，他为我，你为我摆设宴席啊！所以啊，你假设碰见有对头和你作对啊，有难处临到你身上，你落在这个征战当中啊，你有一个信心，虽然难处很大，需要我去征战，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与我同在。他要在仇敌跟前为我摆设宴席了，感谢赞美主，那就有丰富享受了。所以以色列他们去打仗回来之后啊，就经常有掳。那么这31章呢，讲了以色列人打败了米甸人，把米甸人打败了之后啊，就是米甸人拿就他们掳掠回来很多的牛羊骆驼等等等等，这个掳物又掳回来之后呢，就分成两半啊。就是一半呢是给以色列众百姓，一半呢是给谁？打仗的战士啊，哎，大概该进交给精兵是不是？哎，那么从这一半里面呢，去1/5是给耶和华做供物，而这些呢都是给祭司亚伦祭司的后裔的。那么从以色列一半当中呢，哎。就去买50取1，50分之1就交给利未人啊。那么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讲到啊，我们今天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啊，每一次征战都是叫我们经历基督，叫我们得到基督。真正的礼物啊，就讲到基督得胜的成果，因为基督胜过了仇敌，叫分享到的丰富啊。 然后这一点我们简单一点就好了哈。还有一点呢，然后时间就差不多了。那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啊，这个就是立位臣和四十八州立位臣和六州陶臣啊，可以今天时间不看看能不能讲完啊？我们读一读《民数记》三十五章，好吧？民数记三十五章，我们先读前面三节。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其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视为的交业给利未人，这诚意要归他们居住，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也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好，我们再读第六节读到十五节。你们给利未人的诚意，其中当有六座陶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四十二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四十八座，连城带郊业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些城邑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城邑给利未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是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要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陶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陶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陶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好，走到这里为止哈。刚才我们也讲过，当约书亚征服了迦南地啊，把那个地方的敌人都打败，把那个地方呢就抢过来了之后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个迦南流奶与蜜之地啊，就要分给以色列人了啊。那分给其他十一个支派啊，其实约瑟支派又变成两个支派了，还有十二个支派啊。那么从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呢啊，要分出四十八座城。啊，这个四十八座城为什么四十八呢？这是个省行政管理的数字，很有意思的，这里我不去多讲它啊。四十八座是利未城呢，就作为利未人的产业，所以利未人神没有把土地分给他们，那他说那我们住在哪里啊？所以啊，从以色列其他这个支派里边呢，每一个支派都有几座城分出来啊，那犹大支派分的最多啊，那像但支派他们就少。哦、那么四十八座城呢就给利未人做利未人居住的产业，那么这一点上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当神的百姓得到产业了之后，你才会享受到产业。如果神的百姓没有得到产业的话呢，你们这些祭司利未人、你们也就得不到产业。所以这就是我们服侍神的人，如果我们服侍神，我们服侍神的儿女们，把神的儿女们带领好了，长进了，你想想，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说啊，在提撒罗尼迦也说，他说弟兄姊妹，你们如果靠主站立的稳了，我们就活了。如果你们在神面前呢可以长进，又正是你们生命长进的又美好又坚固， 他说我们的心就喜乐了，说你们就是我们的产业，你们就是我们的喜乐。所以啊，利未人的产业啊，就是你百姓所得到的产业。当时你百姓得到产业之后呢，哎，你就分享到产业。所以假设哦，你曾经帮助过一些弟兄姊妹，而当这些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在主里面长进，他本来在难处当中，哎，你去帮助他，和他一同祷告啊，和他一同交通，哎，你帮助他，结果呢，他从难处当中出来了。你喜乐不喜乐？你喜乐，因为你分享到他的，他所经历到的主啊，你就亲自尝到。我举一个例子啊，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呢，他是，其实他在国内已经得到了博士学位，那么他到美国来之后呢，他是先是做一个访问学者啊，所以他就没有绿卡。所以当他申请的时候呢，这个不好找工作了啊。所以等到找工作之后啊，他的工作证了，工作的申请到了，本来的申请找不到工作了，好不容易经过好些年了，这个找到工作了，一找到工作之后呢，要准备去就业的去做事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的工作证已经过期了，要过期了，还没过期，快要过期了，只剩下再没有几天了。那么这急得不得了了，你看，因为快到期的工作证呢，那人家就不会接受你了，就不让你工作了。所以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之前怪了，你看我这人太粗心了，早知道我应该早去 renew 的啊。你看到现在到临时找到工作了，一发现那工作卡。已经没有效了，快要没有效了，那怎么办啊？虽然真是焦急万分啊，那怎么办怎么办啊？结果呢，他来给我交通的时候，我和他一同祷告主啊，实在是觉得弟兄的担子啊，真是我心里面也很着急很焦急，好像这个担子就落在我的身上，我就和他一同祷告，愿意和他一同分挑这个担子。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的主啊，我这个弟兄真是这件事情太难了，不晓得如果他这工作就马上就是找到了，真的没有找到了怎么办呢？这个绿卡失效的话，很可能还要被驱逐出境呢，这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同祷告，在主面前仰望主，求主出来做事。结果主呢，这个经过奇妙的一番作为啊，这个细节方面我现在都忘掉了。对，这个神正是让他呀，不晓得这地方怎么联系啊，神就答应给他，把这个有效期这个能够延迟一点呢，还是怎么样，怎么解决？结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进到那个他在那个一个大学里面去做事情了，结果他就成就了。所以他等到很欢喜了，他觉得这件事呢，觉得经历到主是活的主，他常常能够解决我们人所不能够解决的难处。在我绝境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就给我开了出路了。那么他一喜乐，他一享受到基督主的恩典呢，我也深有所感，好像我自己也经历到主的恩典一样，因为他所得到经历到基督呢，本来最后我无关了，结果变成我也能够享受到在其中的喜乐。所以这就保罗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经历到主丰富呢，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喜乐了啊。所以这个利未人得到产业，我们利未人不是以色列人得到产业，利未人也就得到产业了。那么产第四十八这个城市里面呢，分出六座城作为陶城。这个陶城是什么意思呢？陶城就是啊，当以色列人当中如果有些人啊是误犯了罪，本来啊，比方说我们一起去看柴或者去做什么啊，在看树的时候啊，一不小心我这个斧头啊就飞走了，一飞到隔壁这个人就让他受伤了，甚至死亡了。那么你我是个杀人犯了，你看是我杀了他了，我这个杀人犯就要被定罪了。 那么他们家里人就来找我 报仇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啊，神跟摩西啊立注定一个律法呢，就是在一生当中六周逃生，又南和东边三周，又南和西边三周，一共六周。但是误杀人的啊，就逃到那里的话呢，哎，他可以住在那里啊，这个审判官呢就不会审问他了。但一定要误杀人的啊、
哦，
不故意杀人。哎，这个钱亮啊、哦，我真是恨他恨得要死，我真千方百计想把他弄死。当然，这个是不能够逃到逃生去的啊、
哦。逃生是太可以了。
是误杀人
的，
哎，是无意之中不是故意杀人的、那可以逃到逃生里面。其实呢，我们人犯罪啊，哪一个人愿意杀人？哎，我们这条报纸上。台湾有个什么大学生是吧？啊，
监狱，
在监狱里面，你说他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啊，
他是故意，
他是故意，
他不想活了，
他不想活了。但是呢，起诉说起来呢，也不是故意的，他是被撒旦所
利用，
被这撒旦是操纵了。你想想，我这人，你想我发脾气是我故意要发脾气，还是我是没办法才发脾气的？
控制不住自己、
我本来我想很爱太太啊，我要白白待她好的，就今天又发了脾气了。你说我是故意的吧？我是故意发脾气的吗？其实不是故意的了，我们骂人吵架呀，其实都不是故意的，因为我们平静下的时候觉得这些都不应该做的。我欠人都恨不欠的，哎呀，你们俩夫妇啊，不要相爱啊，不要太计较别人过错啊，哦，你只要原谅他呀，说别人都会说，欠别人都会欠，说碰到自己呢
都不行，
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叫做误犯罪。其实我们人啊，很多的罪啊，都是误犯出来的。所以这个逃城，这个逃城呢，其实就主耶稣基督了，就是主耶稣就逃城啊。那么这个逃城，一面是讲的基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有痛苦，有难处，无处可走，无处可逃，是那个这个仇敌把我这个呢，就是啊，好像无处可逃生了，哎，逃到主这里来。无论你犯了什么罪。逃到主耶稣这里来，主耶稣这是逃城啊，就看你，就把你，把你遮盖起来，把你保护你。所以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逃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逃城也讲到啊，就把主耶稣就是彰显出来的教会，教会传讲基督，把基督见证出来啊，告诉人基督在这里啊，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很多人呢？听见教会见证基督呢，就逃到教会这里来遇见主了。所以教会把主耶稣展现出来，叫人家遇见主了之后，这个教会就是一座逃城。这逃城既然是基督，也讲到就是教会。所以我在美国在奥斯汀那个地方呢，那个教会啊，弟兄们给他取一个名字，他我们这个教会啊，就是一座逃城。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好些啊有难处的呢，都常常逃到教会里面呢，就躲避难处，结果他心中得救了。比方有一个人啊，他在 IBM 做事情，他本来是很职务已经很高了，就是 manager， 结果因为他年纪大了，精神不好啊，结果这个上司啊就对他越来越不好了啊，结果他就得了精神病了，工作也工作不下去，这个是恶性循环了。一面上司就看不起他，叫工作、你不要做 manager 了，就做一个比 manager 低一点的嘛。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他精神更加不好，那做事效率更加差，这恶性循环呢。所以等到我去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病得很不像样子了。那我们弟兄姊妹就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呢，就他藏到教会里面呢，尝到主的爱了，享受遇见基督了，他慢慢的情况就好了，所以这些进到逃城里面。比如另外一个姊妹呢，那她正是啊，她搞了男女关系啊，在她家庭里面呢，出了很大很大的麻烦。她的丈夫因为这个女的呢，她就有了一个，在丈夫之外另外一个男朋友。所以丈夫气死，他就把那个男朋友杀死了，杀死要走监牢。那么这个太太呢，就变成千人所指万人所骂的了。 所以在中他是个火，那我们中国人啊，你想想一个在中国人社会当中知道这个臭闻呢、啊、他这是逢人都不好意思见面了、啊、大家都指指点点，你看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你想他怎么活得下去啊？所以他一个朋友都没有了。那么我们有弟兄姊妹知道他这个情形了啊，任何人都不敢跟他交往，你到教会里面来、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还很爱护他，那个一个这样一个可怜走投无路的人，好，你要信主啊，认罪，犯罪就犯罪就认罪了啊，结果慢慢些让他这个在世界上走投无路的人到教会里面就找到了出路了，所以他慢慢就好，虽然世界上不要他，教会里面还有弟兄姊妹都关心他，把他带到主面前，就他也信主，后来也得救。所以很多有难处呢都逃到教会里面来碰见主啊，一碰就主了之后就好了、所以这就逃成了啊。所以这样的故事呢在教会里面发生了，把基督展现出来，让许多走投无论都能够投奔主耶稣，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喜乐，这就是我们里面的满足，这就是我们经历基督，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啊。所以这个利未人产业今天就交通到这个位置啊，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分享，等弟兄姊妹分享。好，姊妹有没有分享？
看到那个今天的那个新闻，就是台湾的事情发生，还有一个很感动，就是他的东海大学
其实
是大学，虽然网上很多人骂这个人，然后我不承认他是我们校友啊什么什么的，但这个学校马上就做一个说啊，这个人永远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对他的爱不够。
哦，真不容易哦。
他今天做的让我们大家痛心的事，就说让我们学校所有的自身呢都就是知道自己的家庭，要再去关心你旁边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人。看了觉得果然这个对学校我们都很爱的，这个风气很好了，台湾的治安也是相当好的，但是这个都是一个个案，就是不是，但是啊，整体来讲，我今天看这个新闻还是觉得蛮感动的。
好，我也决定在这儿。
好，今天很快，到了九点多，晚上再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现在就是有这种感受，说我们曾经都是世上的罪人，
感谢
我们曾经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听到了这福音，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们知道圣灵拯救了我们，我们都逃到你这个逃城里面，包藏你的慈爱，说我们实在是不配得，但你却爱我们，一些这样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呢从那个在困难的环境里面，从这样的难处中走出来。
感谢主。
让我们不仅要得你的恩典，要把你这美好的福音要传扬出去。请你帮助我们，预备我们，好像我们当预备好的时候，你就打发我们出去。来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6月份几号？
我6月3号。在下个礼拜晚上。 再下一个礼拜就
到，因为我说
有三个礼拜
不能够立场立场过
不是花粉症啊，不是花粉症，
不是花粉，
不是，
因为做了茶
是过敏，我对茶过敏。
哦，
你也过敏啊？
我以为那个是红茶，
啊，
不是红茶，
真可惜，
是绿茶，
不是绿茶，
大麦茶，
大麦茶，
我不知道这个茶过敏。
哦，那么厉害哦。
过敏
啊，对，那大麻茶还过敏？
它不是，它是绿色的。
大麻茶里面有绿茶的。
哦，
有绿茶的。
啊，有绿茶过敏。那你花粉怎么样？
花粉还没事。
花粉，有的人花粉过敏。